啊，上个星期五我在这个一组这个听弟兄姐妹讲见证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弟兄姐妹这个感恩的心非常的好哈。这个于坤弟兄讲到他过去追求成功，现在追求服务这个公司里边的每一个同事哈，结果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所有的公司都发同事都发这个信息给他，这个谢谢他，所以真的感谢主哈。好，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7节，在新约的182页，新约182页，新约182页哈，新约的182页，16-18节啊，16-17节啊，16-17-18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再说一遍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祝福啊，神州宣教教会，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心里边真的是向你充满了感恩，主啊啊，让我们的心因着感恩，主啊能够啊改变，能够充满了喜乐，主啊能够啊每一天啊充满了你自己天上来的光，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今天的题目叫做“求主赐我一颗感恩的心”哈。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是非常感恩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跟弟兄姐妹再提醒一下哈。在路加福音第17章哈，记载了一个故事。那么有一次，主耶稣呢往耶路撒冷去，要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他就进入了一个村庄哈，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那么这几个长大麻风的人呢，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么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那么这一段经文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我们的主后来讲的这句话。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哈，非常的引起我们的思考。你是那9个长大麻风的人呢，还是你是那一个回来感谢神的被医治的大麻风的病人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哈说，他说，抱怨发牢骚是一个罪人的一种常态，这是非常重要。他说好，抱怨和发牢骚好是一个罪人的常态。这个最近哈，我发现我2个儿子就常常抱怨我，这个冰箱里面有冻饺子哈，不让我吃。哎呀，这是说他是留给他们的。哎呀，你看看这个。抱怨发牢骚好是一个罪人的常态，忘恩也是一个罪人的常态，习以为常，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也是一个罪人的一个常态。而感恩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 弟兄姐妹，这个牧师讲的这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学习感恩，我们那种罪性的罪人的一种常态就是会抱怨发牢骚，会忘恩的，会习以为常，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罪人的常态。而感恩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感恩是需要年年学习，月月学习，天天来学习的。所以弟兄姐妹，感恩的心是要求主来赐给我们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需要从几方面来学习感恩哈。我们如何来学习感恩？首先，我相信啊，这个是感恩节的季节哈，我们要向设立感恩节的美国的先祖们来学习。那么感恩节的由来要一直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发端，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这个船哈，满载着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清教徒120个人来到美洲。弟兄姐妹好，你看到你读到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好，中国人是非常喜欢移民的，对不对？但是中国人移民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财富。这些英国清教徒移民到达美洲，他们是为了一个能够找到一个更加自由的一个环境来敬拜上帝，而他们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地方，是一个每一个人可以来自由的来敬拜上帝的一个国家。所以五月花号满载着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清教徒102人到达美洲，1620年年底到1621年的这个冬天哈，年底这个冬天的两个月的冬天，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冬天过后哈，102人死掉了一半以上，活下来的移民只剩下50多人了。基于来者是客的信念和习俗，印第安人给这些移民送来了生活的必需品，并且教导他们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等等生存的方法。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来自欧陆的新移民逐渐习惯了在当地的生存方式。第二年秋收以后，11月29日，马沙诸塞州的总督贝莱德福举行了第一个感恩节，有社区盛大的庆祝宴会，并邀请友好的印第安部落参加。节宴中呢，有美洲特有的火鸡、玉米，并有南瓜。以后呢，这个就成为了一个传统。那清教徒移民登陆3周年丰收以后，当时的总督正式的宣告纪念感恩节。他说伟大的父赐给我们今年的丰收，有印第安玉米、麦子、豌豆、大豆、南瓜和菜蔬，并使林中有丰富的猎物，海里有鱼类和贝壳，也保守我们免受攻击，不受瘟疫疾病的侵害，并赐予我们有按照个人良心敬拜上帝的自由。他说，现在我以你们首长的身份宣告你们全体移民并妻子儿女奇迹山上的会堂与我们主后1623年，即移民登陆后的第三年11月29日星期四9点到12点，听受牧师教导，为全能神的赐福献上感恩。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感恩节的由来。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弟兄姐妹，我们先要向这些美国的先祖的这些清教徒移民他们的感恩中来学习。你看这些五月哈号的美国先祖们是怎么感恩的哈？他们一到美洲大陆，他们马上就向天父献上感恩。这个历史记载哈，这些人一从船上下来，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上帝，感谢天父平安的把他们带到了新大陆，可以在这一块的土地上来自由的敬拜真神。第二，他们感谢神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差派了印第安人来帮助他们。第三，他们感谢神让他们很快的 就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并且有了很大的一个丰收。弟兄姐妹，想想这些哈，我相信我们的境况比他们好太多了，对不对？这有一年哈，我有感动哈，为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哈，希望没有房子的都买房子。后来发现，哎呦，真是那两年以后哈，弟兄姐妹都买房子了，哎呀，真是感谢主。不过有些人买房子买到歪理就不来我们教会了哈，让我心里边很郁闷啊。不过也是感谢主哈，都是弟兄姐妹这个神祝福，我们就欢喜快乐。所以你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工作，都有很好的收入，我们都有房子，都在这块土地上非常非常神很大的祝福。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有自由敬拜上帝的一个自由。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每一天每一天睁开眼睛就要感恩，在困难中没有抱怨。当这些人有了丰收以后，马上向神向上帝献上感恩，开始了感恩节。那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从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来学习感恩哈。有一个人说哈，当清晨起来，如果你依然健康，你就会比那些将要在下周去世的百万人幸福，所以你应当感恩。如果你没有忍受过战争的摧残、监禁的孤独和拷打的痛苦或饥饿，那么你就比世界上5亿的人要幸福，你应该感恩。感恩吗，弟兄姐妹？感恩啊，感恩啊！不感恩就把你送到非洲饿一饿，你知道？这就常常我对我儿子说的话，你知道？哎呀，真是希望把你送到那儿去，你知道？你就知道饺子多好吃了。如果你的冰箱中有食物、有衣服、有鞋穿，睡在西蒙斯的床上，住在有屋顶的房子里，有空调、有暖气，那么你就比世界上75%的人要富有，所以你应当感恩。如果你有银行存款，钱包里有钱，甚至有钱能够投资，你就属于占世界人口8%的富裕族，所以你应当感恩。感恩吗，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世界这个8%的富裕族哈，是吧？对不对？感恩哈，哈利路亚。如果你能读懂这篇文章，那写文章的人上，如果你能读懂这篇文章，你应该快乐，因为你不属于不识字的10亿人中间的一个，你应当感恩。如果你是在电脑上看到这篇文章，你更应该快乐，因为你会使用电脑，或者你拥有一台电脑。这个文章是10年前的啊，那个有电脑的人不多呢，所以你应当感恩。你住在一个有最好的空气、有最干净的水、有最发达的公路、有最好的医疗、最干净的食物的地方，也许你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实际上你是非常幸福的，所以你应当感恩。弟兄姐妹，感恩吗？感恩，真的感恩哈。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可以为每一件事情来感恩。我们早上起来，阳光，你看南加州的阳光，你看11月底了哈，你看这么热，有的人穿短裤，你知道，在海里游泳。阳光、空气、洗澡水、健康、可爱的孩子、美丽的居住的条件等等，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感恩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这个我听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李木胜牧师讲哈，说这个温州有2个亿万富翁，哥哥呢挣到了100多少亿，弟弟呢比他差一点，差几亿。哎呦，这个弟弟天天抱怨呐，说为什么上帝让他哥哥多挣了几亿，他少了几亿？哎呀，那个心呢苦读的不行。弟兄姐妹哈，如果我们每一天哈都像这样的，早上起来为着阳光、空气、洗澡水、健康、可爱的孩子、你的车、你的房子，这么多美好的神的赐福，我觉得我们的心是非常快乐的，是不是？是不是？如果我们抱怨我们少挣了几亿，哎呀，我都在想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就把那几亿给我，不是挺好的，是吧？是吧？对吧？我们都挺高兴的，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我们的环境里边不断的来学习感恩，真的是这样。 有一个人常常抱怨他没有鞋子，但是当他看到一个人的双腿被地雷炸掉，没有双腿的时候，他第一次才学会感恩。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环境来学习感恩。第三，我们要学习向每一个对我们有恩的人心怀感恩。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向每一个有对你有恩的人心怀感恩？从你生下来那一刻，一直到你要去见主面的，有多少人在你的一生里边对你是有恩典的？你有没有感恩这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哈，从来没有被教导过要感恩，只是要谢谢老师。虽然中国成语说哈，授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但是我自己的内心深处，我总觉得没有人对我有恩的。你会发现，这个感恩的心真的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即使我信主之前哈，觉得有那么一两个人对我有恩，或者觉得别人对我有恩，也很容易就忘掉了，倒是常常觉得哈，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欠我的，所以心态是非常愤怒的一种心态，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其实哈，当我信主以后，慢慢在想，其实我一生里边许多人都对我有恩的，我的钢琴老师每一个都对我非常的好，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我的第一个钢琴老师免费的教了我两年，一分钱没有收。这个后来我考上专业学院了，然后把他给忘了。哎呀，你看，真是哈，你说当我的老师多么痛苦，你看。所以每一个老师，就上次我讲的我过世的那个老师，那对我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把我给送到了全国第二名，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老师在我们的一生里面的父母，我们的老师，很多的朋友对我们都是有恩的。我们要常常来思想。有一个故事哈，讲到一个董事长哈，教导一个雇员来学习感恩。他说，一名成绩优秀的青年去申请一个大公司的经理职位，他通过了第一轮的面试哈，董事长呢要做最后一轮的面试，做最后的决定。董事长从这个青年的这个履历表上发现哈，这个青年呢一贯的成绩非常优秀，从中学到研究生从来没有间断过 straight A， 都是最优秀的一个学生。董事长就问这个孩子，他说，你在学校里拿到奖学金了没有？这个青年回答说，没有。董事长问哈，是你的父亲为你付学费吗？然后这个青年说哈，我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我的母亲给我付的学费。那么这个董事长就问哈，那你的母亲是在哪一家公司工作？这个青年回答说，我的母亲没有在哪一家公司工作，她是给别人洗衣服的。这个董事长哈，就要求哈，这个青年哈，把手号伸过来给他看看。这个青年把一双洁白的手号伸给董事长。这个董事长问哈，你帮你母亲洗过衣服吗？这个青年回答说，从来没有。他说，我妈妈总是让我多读书，再说我妈洗衣服的速度比我快多了。那个董事长说哈，我有个要求，你今天回家给你母亲洗一下双手，明天上午你再来见我。这个青年哈，觉得自己的这个被聘用的可能性很大哈，就回到家里头高高兴兴的给母亲洗手。这母亲哈受宠若惊啊，把手伸给孩子。这该青年给母亲洗着手，渐渐的眼泪掉下来了，因为他第一次发现他母亲的双手都是老茧，有个伤口在碰到水的时候还痛得发抖。青年第一次体会到母亲就是每天用这双有伤口的手洗衣服为他付的学费，母亲的这双手就是他今天毕业的代价。该青年给母亲洗完手后，一声不响地把母亲剩下要洗的衣服都给洗了。当天晚上母亲和孩子聊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早上，该青年去见董事长。董事长望着该青年红肿的双眼，问道：“可以告诉我，你昨天回家做了什么吗？”这青年回答说：“我给母亲，洗完手之后，我帮母亲把剩下的衣服都洗了。”董事长说：“请你告诉我，你给母亲洗完手以后，你的感受如何？”这青年说：“好，第一，我懂得了感恩。没有母亲，我不可能有今天。”在座的各位青年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这个我学钢琴就深深的知道，如果没有我妈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谱子那种五线谱，你看我们所有的孩子都睡着了，他挑灯夜战给我们抄谱子，所有弹的谱子都是他抄的。那个抄的，后来我回家看那个抄的跟硬的一样，知道？你想想这个多认真的抄啊！我懂得了感恩，没有母亲，我不可能有今天。第二，我懂得了要去和母亲一起劳动，才会知道母亲的辛苦啊。当然，父亲也是一样的哈，父亲也很辛苦，你知道？我知道我是父亲哈，其实我很辛苦，我比我老婆辛苦多了。你其实，第三哈，我懂得了家庭亲情的可贵。董事长说：“我就是要录取一个会感恩、会体会别人辛苦，不是把金钱当做人生第一目标的人来当经理。”你被录取了。这个青年后来果真工作努力，深得职工拥护，员工也都努力工作，整个公司业绩大幅成长。你看，这个是一个故事哈。我觉得这个故事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就是在我们一生里边，我相信可能有些人伤害过我们，但是也有许多的人在我们的一生里边带给我们许多的恩典。真的，我们的父母也许他们不完全哈，有骂过你，但是他们是我们第一对要感恩的人。我们的老师在我们这一生帮助过我们的人，真的是这样。好，第四，我们要从神的伟大的圣徒身上来学习感恩哈，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苦难。这个芬尼·科斯比哈是最好的福音诗歌作者之一，最能代表他一生的经历和他诗歌突出的特点。由于一位乡下医生不适当的诊治哈，以至于他出生后的第六个月就双目失明。他虽遭遇这样的不幸，却成了一位灵命极其丰富、被神所重用的盲眼诗人。他写的诗歌哈不下2000多首。其中不少诗歌极为优美，为千万圣徒所宝贵。那么芬妮女士哈，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中，她的父母呢都是敬虔的基督徒，特别是她的祖母是一个非常爱主又相当认识主的姐妹。芬妮从小就喜欢坐在祖母的膝盖上听她讲有关神的种种故事，像造物的奇妙和美丽，就主耶稣舍命的大爱和圣经人物的事迹。不知不觉受他祖母的教育和灌输，小小的心灵里边喜欢亲近神，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芬妮女士从小就有写诗的天才，8岁就开始写诗，但因家庭贫困不能进盲人学校读书，她便把心中享受教育的愿望向神祷告，相信神必定为他开路。果然不久有一天一个陌生人从波士顿来到他家乡来考察，看见他所写的诗觉得非常的惊讶，因此乐意帮助他进入一个盲人学校。他在那里大部分的时间研究音乐和文学，毕业以后留校教书有11年之久，后嫁到了一个盲人音乐师阿尔斯丁，终身大半时间服务盲童。芬妮女士虽然肉眼瞎了，但她的心眼却非常明亮，因此她的灵命造诣非常深。她一生虽然饱受痛苦，但她的一举一动和她所写的诗歌却能带给人极大的安慰。有时她独坐在那里，有些人从她身边走过，她就伸手摸摸他们，或以轻轻他们的脸颊。凡是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给他们的感动，圣灵借着她所流出来的膏油，是他们一生中所不能忘记的。许多冷淡的基督徒只要被芬妮用手一接触一抚摸，就会站在那里流泪，主的爱在他们的心中如死灰复燃，使他们得到复兴。 当他80岁的时候，他写了《自述》这本书，描述他盲眼的经过和感受。书中记者说啊，他说：“当我生下来才6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感冒，以致眼睛发红。不巧我的家庭医生又不在，便去请了一个大夫来诊治。他给我开了一个药方，叫我贴了一贴很热的膏药在眼睛上，结果是我的眼睛完全失明了。那个大夫获悉我的遭遇以后就逃跑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此后再也见不到他。但我活到现在，弟兄姐妹，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但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刻怀恨过那位大夫，因我知道慈爱的神借此将我分别为圣，直到如今使我还能有机会侍奉他。弟兄姐妹哈，其实眼睛看不见哈，真的不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一个人的心眼一生都望着主，那位复活的主，你知道那个心灵是非常可贵的。像我们小的时候，哎呀，天天看黄色的东西啊，你看看这眼睛多么污秽啊，心灵多么肮脏啊，到现在都洗刷不尽呢。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从神这个圣徒的身上看他怎么样来看待神允许在他生命里边的遭遇。他说，当我生下来才6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偶然感冒以致眼睛发红，不巧我的家庭医生又不在，便去请了一位大夫来诊治。他给我开了药方，叫我贴上一贴很热的膏药，结果是我的眼睛完全失明。那位大夫获悉我的遭遇以后便逃之夭夭，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遭遇，你会不会今天心里边充满了苦毒？你每天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眼睛好了拿一把枪找到那个医生一枪把他打死。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是被神改变过触摸过的生命，他怎么看这一生？他说，但我活到现今从来没有一刻怀恨过那个大夫，因为我知道慈爱的神借此将我分别为圣，直到如今使我还能有机会侍奉他。我相信我们都需要从这个老圣徒的身上来学习，对不对？有些人在我们的一生里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每一次我们想到他的时候我们就咬牙切齿，我们把这个人关在我们灵魂的监狱里边，时不时把他拿出来打一顿，在我们的意象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把他当作射击的靶子，我们的心就充满了苦毒和黑暗，充满了仇恨。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上帝借此将我分别为圣，直到如今使我还能有机会侍奉他。愿神的慈爱充满我们的心。第五，我们要从神的律法中来学习感恩。在立位记第7章哈，讲了一种祭物，那这种祭物呢叫做感谢祭。所以在以色列的律法中哈，以色列人要将田中出熟的土产要献上。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大家觉得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特别在律法里边规定了一种祭物叫做感谢祭，所以以色列人要把田中出熟的土产献上。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相信要让所有神的子民明白，我们今天的丰收是神的恩典，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田里边的出熟的土产都要献在神面前，那是叫做感谢祭。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神真的需要我们祭物和出熟的土产呢？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看哈，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寇世远哈，他有一次他回家哈，他就突然想到他要来测验一下他的小孙女。哎呀，这个小孙女跟他特别好，长得特别漂亮。然后呢，这个小孙女正在吃糖哈，他就把小孙女抱起来了，他说：“爷爷哈，你能不能给爷爷吃一块糖？”
哎呀，本来这小孙你跟他特别好的，突然这小孙你表情就很严肃了，你知道？这个爷爷要吃我的糖，他就在想，你知道这到底给不给？然后这寇世远就看着他这小孙女啊，这很痛苦，你知道？他就说：“你如果不给爷爷吃糖，爷爷以后再也不给你买糖了。”因为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给你买的。哎呀，这个小孙女看到这个爷爷这句话啊，听到以后就权衡利弊，你知道？后来想想应该给爷爷吃糖，不吃的话以后就没糖了，你知道吧？为了以后能够吃到糖，必须得现在有所取舍，你知道吧？现在要痛苦一下啊、所以呢，他想了想呢，这手里边两个糖哈，右手一个糖，左手一个糖，嘴中还含了一个糖，这到底把哪颗糖给爷爷呢？后来他就说：“爷爷，你把眼睛闭上。”这爷爷就把眼睛闭上，然后溜一个小缝看他。他就把右手那块糖放到左手里边，然后右手伸进水里边，把那块已经快吃的像糖渣子那块糖拿出来了。爷爷吃糖，啪就塞到爷爷嘴里了。你看见没有？哎呀，这个寇世远监督啊，这简直是痛苦的哈。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神要训练神的子民，要把出熟的祭物当作感谢祭来献给神。实际上不是神需要这些东西，而是神要训练他的子民有一颗感恩的心。真的是这样。我儿子啊，这个说：“哎呀，爸爸，我请你吃饭。”其实我在想，你现在口袋里面的好几百块钱，不全都是我给你的吗？这个你连哄带骗的把爸爸的钱全都给弄走了，你知道是不是？这全都是爸爸的钱呢。后来我就老跟他说，我说等你工作的时候，当你赚了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你请爸爸吃顿饭就行了，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好？对不对？真的是这样。他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他来感谢一下父母，这个就像出熟的祭物一样，当做一个感谢祭献在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神要训练他的子民有一颗感恩的心。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一切的财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我们的学位、地上一切的美物、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赏赐。所以让我们今天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感谢神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亲人，赐给我们美好的居住环境、健康工作，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赐给我们小组，赐给我们小组长哈，对吧？感谢主哈，赐给我们这个可以认识神、亲近神，赐给我们这么多好的东西，交通工具，丰富的饮食，丰富的衣服等等，我们都应该感谢神，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好，最后哈，我们这个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36篇，大家翻到诗篇哈136篇，诗篇136篇在圣经的中间哈，诗篇136篇在旧约的496页。这首诗哈，是一个以色列人感谢上帝的诗，是一首以色列人数算上帝恩典的诗啊！我特别喜欢这首诗。我们弟兄哈来念单数节好不好？姐妹呢就念这个后边啊，不是单数节，弟兄念前面这句话，姐妹念后边那句话，好不好？好，我们弟兄开始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姐妹。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称谢那造成大光的，他造日头管白昼，
他造月亮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
好，我们停一下，好，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弟兄姐妹，声音大点行吗？啊，这个是以色列人，这个整首诗就以色列人在感谢上帝，称谢上帝，就 Thanksgiving 啊，这个感恩的一首诗哈。好，弟兄们，大声一点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管星宿，
寒夜。慈爱永远长
存。好，我们就停到这里哈。弟兄姐妹们，你想想，整个一个国家都要念这首诗来称谢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每一天来数算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恩典，来感谢主。最后哈，我来为大家念几首几段的经文来称谢我们的主。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第六十五篇第十一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游。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好，我们今天有圣餐哈，我们早一点结束，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感恩哈。好，我们请同工。